是创世纪26章23到35节。我来念给大家。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格从第二个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没才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了，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们就给那井起名叫斯巴，因此那城叫做别斯巴，直到今日。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地，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个26章23到35节，这个是讲到神的应许祝福给由亚伯拉罕传承给的以撒，而最后的两节，刚才我们念的是以扫娶赫人两个女子为妻，意思呢，他虽为长子，却继承不了神应许的祝福。而以撒蒙福而日渐昌大，是成为了大富户。所以这个貌美和财富是神的赐福，但别人的会垂涎而惹来麻烦。以撒昌大富裕成为这个大富户，也引来了这个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若向神求福求财富，自己需知道有能力应付这个财富增加所带来的麻烦。以撒每发一口井，别人就跟他争，他不与人争而去挖另外一口井，结果神向他显现，应许赐福给他，他也筑坛求告了耶和华。以撒重挖他父亲塞住的井，这里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我们虽然继承前辈留下来的属灵的遗产，但是我们不一定就会像我们这个前辈那样复兴，因为水井塞了需要重挖。神同在的记号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和风平浪静的，而是要胜过仇敌，得胜有余，并且依靠神，在一切的艰难环境中仍然能够靠神继续的活出蒙福的生活的见证出来。以扫娶恶妻是他的败笔，先是娶赫人的女子，他们都是拜偶像的，然后破坏了神一夫一妻的设计，结果家无宁日，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其实是有两个立约。首先是以撒与亚比米勒王的立约。亚比米勒王看见以撒有上帝的同在，强盛了起来。一开始，亚比米勒王赶以撒离开基拉尔，或许是因为害怕以撒的强盛，但是亚比米勒王清楚地看见上帝与以撒同在，因而强盛壮大起来，害怕自己呢被以撒伤害， 也害怕被取代或影响自己的权威，所以呢，就打发以撒走了之后，又赶上去要跟这个以撒立约。他立的约呢，是这个分开的约、平安的约，希望他们双方就是彼此没有关系，互不影响，也互不伤害。第二个约呢，实际上是比较隐藏的一个约，是以撒的长子以扫，跟赫人，也就是本地人立约。以扫跟当地女子结婚，立的是婚约。这个约不同于以撒跟亚比米勒王的约，这个婚约，是结合的约。这个约呢，实际上使得以撒及利百加非常的忧心。这样的忧心呢，或许是因为这个两个儿媳妇带来了迦南当地的偶像的崇拜，带入了当地人的这个异教风俗。不同于这个以撒跟亚比比勒王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所以以扫与当地女子所立的婚约是这个反仇之约。从这两种与世界的立约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可是他却要把这个祝福呢是赐给以撒这样子的人。今天我们讲这个神与同在的赐福的样子和典范，就是这个以撒。所以我们不要学习以扫跟世界结合，受到这个世界风俗文化的影响，让我们的生命增添烦愁。
好，我们前面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说，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就是祭坛，他到哪里都建祭坛，然后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哈。那以撒生命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就是井，这个井这个主题反复出现哈，在基拉尔的时候，在基拉尔谷的时候啊，都是啊，这个因为井的事情哈，以撒啊跟当地的人哈，这个有冲突，然后他一再的这个忍让，但是上帝一直赐福他啊，所以这个井，以撒的井啊，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别人挖井挖不出来水，他一挖井就能够挖出水来，而且是活水井。这里面在33节哈，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示巴就是盟誓的意思，起誓的意思哈，立约的意思哈，因此呢成叫别示巴哈。如果大家还记得21章的31节，那里提到就是也是因为井的事情哈，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啊，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呢是亚伯拉罕给命名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王啊在那里立约的地方，也是因为井的争执哈，本来是亚伯拉罕挖的，但是被人抢去了，被非利士人抢去了哈，所以亚伯拉罕又用7只母羊羔又把它买回来哈，大家还记得那一段哈，所以那一段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很多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又在以撒的生命当中又重复了啊，昨天我们读到好几件事儿哈，这个激光啊，然后这个说自己太太是妹子啊，然后这个挖井啊，建坛呢、啊，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里也讲到以撒哈，建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些事都在以撒的身上又重复。哎，大家去思想哈，为什么圣经特别把这些事情呢，好像很类似哦，亚伯拉罕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到以撒这一代又经历这些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啊？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思考的啊。这个井啊，井至少有三方面的这个含义啊。第一方面代表着上帝的赐福和同在啊。为什么别人挖井挖不出来哈、啊？他一挖就挖出来，不是他能干的哈、啊，是上帝的祝福和赐福在他的身上啊。啊，注意这个圣经里面用词是很准确的哈，每次提到神给人福气的时候都用赐这个词啊，人带给别人福气的时候都用什么祝福啊， 好像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说人赐福另外一个人哈，都是神赐福人。然后人呢，我们可以祝福别人哈，所以这个词是有分别的哈，因为这个强调哈，即使是我们带给别人的福气，那个福气的最终的源头是从哪里来呢？还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但只有上帝是赐福于人啊。这个在25章的11节。第一次提到神在亚伯拉罕死之后他赐福以撒哈，到了26章的3节上帝再讲一次，到了这个12节26章12节啊，他这个一年有百倍收成的时候特别提到哈，这是因为上帝的赐福哈啊。今天我们读到23节的时候，上帝再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哈，向以撒显现讲话的时候呢，再强调哈，我是与你同在的，要赐福给你。那到了29节哈，这个亚比米勒王来的时候啊，他做见证哈，所以我们都看出来啊，这个上帝的赐福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景第一方面代表的哈，上帝的同在和赐福。第二个呢，代表生命的繁衍啊，牛羊人没有水不能生存的哈，如果人要生存，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水啊，所以这是井所代表的哈。第三个代表这个井呢，就是一代对于下一代的传承，这个祝福啊，从一代到下一代。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的第4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到井边去打水的时候，她说这是我们祖宗雅各留下来的井，所以那个井叫做雅各井。你想想，从那个时代到耶稣的时代，从雅各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1000多年过去了，那口井一直在那里啊，从一代到下一代一直祝福着这些啊，这个饮水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井呢代表着啊，上帝的福气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哈，一代一代的传承啊，这是这个以撒的生命当中哈，这个井的标记，他一方面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哈，另一方面呢，他成为这个赐福的传递。所以在以撒也好，在雅各也好，到了希伯来书11章讲到他们信心的表现的时候，都提到他们赐福自己的，祝福自己的儿子和后代。以撒的信，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凭着信心怎么样就祝福雅各和以扫，这是他在希伯来书唯一一句话啊，讲到以撒的信心的表现啊，就是讲到他把这个福气传递下去了。当然，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哈，在这个传递过程当中，差一点酿成大错啊，这个顺序差点搞错。但是呢，因着利百加的这个出现哈，拦阻这件事情没有做错，所以最后呢，这成了这个以撒信心的一个表现啊，指着将来的事情把那个福气传递给雅各，那也为这个以扫祝福啊，这是信心的表现啊。对，这是以撒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特别在思考，就是说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以撒再走一遍啊，很多的事情都类似的啊，饥荒啊，遇到这个试炼啊，挖井啊，建坛啊，求告，一方面代表就是说在同样的情况当中，人因为信心的不同，他的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比较一下哈，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反应哈，是稍微有些不同的哈，也看出这个神的不同的作为啊。比如说遇到饥荒啊，亚伯拉罕就下埃及，上帝没有拦阻，他就去了啊。但这一次呢，以撒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上帝出来阻挡他，不要下埃及啊，你就留在这里啊，在困难当中我与你同在哈，我的福气是不改变的哈，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哈。那另一方面呢，让我们去思考哈，信心的道路是没有人能够替我们走的。父亲走过一遍，亚伯拉罕走过一遍，这是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旅程，儿子要重新再走一遍啊，这个是福气是一样的，都是从上帝那里赐下来的，但是经历，人生的经历一定是自己走出来的啊，那条路，信心之路 一定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啊啊，包括我们做父亲的对待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啊，儿女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可以陪伴他们，可以劝勉他们，提醒他们，但是人生这个信仰之路啊，一定要他们自己去走，祷告他们自己要去祷告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自己要亲身去经历，就像以撒一样啊，上帝在亚伯拉罕一生当向他显现十次，到现在我们已经数出三次了哈，上帝向以撒显现哈，所以同样一位神啊，但是呢一代每一代人呢都要去自己去经历这一位同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那经历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这不再是我们父辈啊别人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大能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慈爱啊，而是我们自己可以做见证说哈，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慈爱的神，信实的神，可靠的神啊，所以这个路要我们自己来走。
好，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先讲我们小组的，我们快乐小组的。我先想一下，就是我们从四，就是最近我从四阶的学习当中，特别是从我们那个老师身上学到的，他每一次都是通过他与他太太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然后呢用圣经的真理去解读出它是一种骄傲的罪的体现，然后呢他就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说啊，就是从这件事情，从他常常举的例子这件事情上，就让我明白了所学到的圣经啊，不是说用来论断别人的证据，反而去让我明白，就是说我们每天所学到的圣经要像这个老师一样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依据。所以有这样的基础呢，就是在今天早上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就给我的感触，就是说通过以撒这一次又一次的挖井，他不因井的事情呢发生争端，在人看来好似就是说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其实并不然，让我明白的就是说这正是他亲身经历神的一个过程。特别是他给这个有一口井起名的时候叫宽阔，他心中有那种想法，就是会使我昌盛，那从中就看到就可以想到了，他心中没有因为这个井的事情啊被人欺负，好似被人欺负心中有失落，但是他有极大信心的体现。然后正因为雅各他有以撒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呢，神才与他同在，所以神与他讲话了，就神又更加添的赐福于他，他也像他老父亲那里学到的给他助坛，与神更好的连接。那从中就可以让我学到，就是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或者是一种大小磨难呢，就是让我们更坚信的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过程，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这样我们心中就有不惧怕了，这样的信心也就会被试炼的，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信心也就在不断的成长。
我们这个黄圣母这一组，我们一开始也是分享的跟刚才那个牧师讲的一样，但最后这个Wayne 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以撒在隐瞒妻子的时候神叫他不要害怕，打井的时候神就让他把这个井就让给了别人，所以这个他问为什么是这样，就我们讨论呢，就是总结一下子我们的讨论，就是亚比彼得呢他是很有这个压迫人的感觉，所以以撒呢他就自己撤走了，就把这个水井也给他了，这个妻子和水井呢都是维护自己的东西。以撒呢就很有智慧，因为以撒知道自己是寄居于他乡的人，那地呢也不是他自己的，他是寄居的，虽然这个水井是自己花力气挖出来的，但地不是自己的，这个如果讲起那个产权可能就是亚比彼得的，所以如果战争起来的 一定会被赶走。这也是以撒的智慧，因为他相信这个神会给他，所以相信神的应许，神会祝福这个以撒的。这个也是想到的一个，引申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要学习这个以撒。以撒他很顺服，他不与人相争，人家要拿他就给他。但是这个神呢，会继续的祝福这个以撒，把他的那个水井在下一次又会给他。所以以撒呢是相信了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上面可以学习到，这个一个是人际关系方面。这个以撒呢，可以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以撒的这个性格，他一生的性格是不与人发生冲突。神让这个以撒呢，就在妻子不告诉别人是他妻子的时候呢，是其实是神是让他强硬起来。但是在水井方面呢，神又让他让给别人，又让他软弱下去。所以这个我们在听神的话和顺从神的旨意，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神，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么样来表达信心呢？就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信心？不是一味的做好人，也不是一味的与人相争，因为神有神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凡事祷告，听从顺从这个神的旨意，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刚才牧师也提到了，就是说，以撒跟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先祖，的轨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要因为我们的属灵前辈怎么，所以我们也怎么，因为神让我，在妻子的事情上要刚强壮胆，所以我在挖井的上面我也就是非常强硬，你们谁敢碰我，谁碰我就谁倒霉，对不对？他没有就是说 assume 原来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所以现在就怎么样，而是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通过祷告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每个人像牧师刚才讲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属灵的道路。
好，谢谢弟兄们的分享。对，有一些属灵的原则，信心的原则啊，不是凭着眼睛，要凭着信心啊，要这个跟随神啊，走，相信神会供应一切啊，这些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但是在这些原则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和在以撒的生命当中以及后面的雅各生命当中表现是各有不同啊，这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这个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连在一起啊。我们没有办法重复前人所有的经历啊，或者是别人有的经历啊，这也是有些人容易给人一种的印象哈，我这样的去经历神，你也一定要照着这个样子来经历神哈，这是错的哈。原则是一样的，神是不改变的哈，神的福气是不改变的，但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哈，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不要在经历的层面上强求跟别人一致啊。我有这个恩赐啊，讲方言，你也一定要讲方言才能得救，这是错的哈，这是错的。
行，那我分享一下吧。其实今天从那个挖井，从那个以撒挖井，我们就是看到神对以撒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从一开始，他先挖的是什么？挖他父亲之前挖的井，被土给埋了，他就带领仆人把这个土给挖出来。再到后来的话，他就自己的仆人挖井，一直。但是 还是会有人跟他们争执，那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亲自的显现，在跟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以撒他就 筑了一座坛，然后他又挖了一口井，啊，最后这口井就得水了。所以我们一步步是看到，是以撒一开始是先用他父亲挖的井，最后再是依靠神，在靠着这个挖井的这个事不断去经历神，认识神，最后是靠着从神而来的赐福，他挖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井，没有再跟别人起争执。所以借着这个挖井的事，也是看到上帝，对以撒一步一步的带领，也是看到他的信心的不断的成长。
读创世纪啊，我们读最后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很有意思啊。你注意看啊，亚伯拉罕是建了四座坛，启示的坛、分别的坛、交通的坛跟敬拜的坛。以撒呢，挖了四口井，刚刚牧师已经讲过，那井代表的意思啊。到了以后，我们读雅各，他立了四个柱子，最后到 Joseph 的时候，他做了四个梦，哎，都是四个，很有意思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一生，一直到他挖了第三口井的时候，叫他做宽阔，就是利和伯的意思。那一天晚上，耶和华，哦，当他决定要搬到别示巴去那天晚上，当夜，耶和华跟他显现了，把他跟他父亲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他再重新讲了一次，要与他同在，而且要赐福 给他。然后他就挖一口井，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马上得到井水了。同在表示什么？表示他跟神之间有交通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以前可能是要这个神的祝福，他现在知道要的是那个赐福的神自己。当他有这个决定之后，他生命改变了。所以到26节到32节那一段经历，我们看得出来，亚比米勒是恶人先告状，他到他那边说，哎，你以前 我以前是一昧的厚待你啊，我们未曾伤害你啊，其实刚刚相反。但是以撒就很温和的，很顺服神的意思，很耐心的跟这个亚比米勒说，跟他立约。但是亚比米勒讲的一句话是对的，在29节最后一句话，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他别人看得出来，一个属神的儿女，耶和华会赐福。然后以撒就跟他们摆设筵席，他们吃了，然后彼此起誓就打发他们走了。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在32节，他仆人就说，哎，我们找到那个水了，我们得了水了。水是代表神更深的祝福，所以他跟他老爸一样，把那个井又叫做别示巴。这很有意思，我们如果看这个以撒的一生啊，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神的恩典都不一样，神的赐福也不一样，要学功课也不一样。但是刚刚啊，我们小组也讲，就是说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很重要。牧师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要让他们自己去经历神，经历信心的功课，特别是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在最后那两节，以扫娶了外邦的子女，让父母非常的愁烦，英文是说 make their lives bitter， 很苦啊，因为外邦子女很可能把拜异教的风俗带进来，这是神不喜悦。我们做父母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嘛，在最后这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神，爱神，敬拜神，要把这个传承到下一代。
在第34节的时候特地提到以扫40岁，那就对应着前面，当以撒40岁的时候发生什么啊？就是他的父亲差派老仆人去给他娶妻，但是到了以撒的儿子40岁的时候，以撒没有做这件事情哈，反倒是他儿子呀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呀，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切切的嘱咐这个老仆人，一定不要给我的儿子在迦南地当地娶妻。但是到了第三代哈，这个以扫 一下子娶了两个当地的女子啊，这个偏差哈，这个为下一章哈二十七章，埋下了一个伏笔哈，一个引子哈，引出下一章的内容哈。那这两个儿子啊，一个是安静在那等待啊，你看后来这个，算圣经里没有明确记载雅各离开别示巴家的时候他多大岁数。但是这个岁数是可以算出来的，你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推算呢，这个是让人很惊奇的一件事，就是雅各一直到七十几岁啊，离开家的时候七十几岁了，他还是一个人，不像这个以扫早早的等不及哈，四十岁就娶两个当地的女子啊，雅各不是这样，他很安静的就等候等候，你看。盼望啊，神的那个应许啊，到了七十岁啊，这个才这个因为这个祝福的事情哈、啊，父亲祝福的事情，他不得不逃离家哈、啊，到了拉班那边哈、啊、才结婚啊，才生子哈、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是我们下一章要读到的哈、啊。但是啊，看到这个信仰的传承过程当中，会受到拦阻啊，会受到人的血气的这种的干扰啊，但是呢。上帝的福气是会传递下去的哈、啊。那每个人当中因为信心的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他的经历会不同啊，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哈、啊。但是人在其中很重要的哈、啊、我们是不是顺从，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出来哈、啊、这个影响我们个人的经历却不影响最终上帝的旨意的成就。但是呢我们越顺从哈、啊、就越蒙福啊，这是我们的选择啊，上帝也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做当做的选择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地方
啊？我想分享一下这关于体育课、啊、首先我要讲一讲关于一个基督徒家族的传承。当亚伯拉罕在二十一章的时候与亚比米勒立约的时候，他们讲的是不单单的关于他们两个人，而是关于他们后裔。所以在最后一节亚伯拉罕就呼求神，呼求永生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是实在近在永在的神。再进一步来说，就是他自己年老了，以撒还是年小，他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看着以撒长大。所以这个呼求的意思就是说，神啊，如果我不在上，我知道你是在的，你会答应我，你会看顾以撒。那么结果你看见了以撒一直的长大这个路程的时候，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过了，就是和亚伯拉罕差不多一样，都是用信心来经历神。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以扫的成长。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不信的孩子，有反叛的孩子？你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就是讲到以撒因着信就给雅各以扫祝福。但是在讲到以扫的时候是说他是贪婪世界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看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出现了一个反叛的孩子。就是刚才牧师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经历他自己的路程。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我们只能够指示孩子当行的路，不能够绑住他，把他强迫他走。就是在箴言箴言的第五章里面，就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侄儿听我聪明的言辞。”这父母的这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我的教导给孩子做，给孩子个参考。那我今天呢读到一个新闻、啊、就是 Colorado 那个 representative， 他的名字叫 Laura、啊、他是一个很 outspoken 的一个基督徒，他常常呢的用圣经 的 scripture 带出来和在讲到政治的时候。但是今天呢报纸的说他17岁的孩子让一个女孩子怀孕。所以当然呢解释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窝蜂的针对他了，为什么你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你的孩子会这样做。 最重要一件事，他没有强迫他的孩子去堕胎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commendable 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就说一，这个其实他的这个 example 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基督徒这个一个 challenge。现在做儿做父母的看见孩子有很多很多在世上的诱惑，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保守他们？一方面就是祷告，另一方面就是家庭里面的见证。但是如果呢，孩子已经出外呢，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想法，那么怎么办？也是要信靠神，把他带着，为他神祷告，就是这样而已。
这里有两个报告哈，就是下个星期一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去圣经博物馆啊，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去哈，欢迎。那圣经博物馆是10点钟开门。所以我们就星期一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那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博物馆的大厅集合啊。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的哈，这个很值得去啊，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宝藏的地方哈。再有呢，你以前去过哈，也欢迎这次一起去，因为快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了。啊，他在圣经博物馆里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的啊，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哈，用这个时间呢来思想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好机会哈，所以下个星期一啊，上午10点到10点半这段时间，我们在大厅集合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宣读圣经的服事部分啊，那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啊，花一点时间哈，提前读一读，然后在前面哈来宣读神的话哈，就是每一天早一点来啊，早一点上线啊，那我们就呀这个大家预备好哈，就可以有同工啊帮我们之前来读神的话语哈。天上的父，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以撒的身上，你彰显你自己的信实啊，那个福气是从你那里赐下来的啊，我们人生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啊，真是在你加给我们的福气是使人富足却不加上忧虑的，是世上的福气没有办法比的啊，这是让我们全心的依靠主啊，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向他的门徒宣告，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不是地上的福气，是属天的福气啊，这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不断的被吸引啊，读这些旧约的预表啊，预备的这些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神，转向天上的荣耀啊，转向天上的国度，这是愿你的国能够快快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愿世上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被提醒啊，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啊信心的好榜样，来一起来跟随啊，求你赐福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让这些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啊，你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啊，如何你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啊，今天也一样啊，是我们又真又活的神，请你垂听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引领我们每一天当走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彰显上帝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